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近日，加拿大国会议员斯考特·瑞德先生针对美国国会通过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605号决议案作出评价，认为和加拿大一样，停止迫害法轮功在美国也是共识。2002年10月24日，瑞德议员曾在加拿大国会提出 M236 决议案，要求加拿大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13位与加拿大居民和公民有亲属关系的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动议。据了解，目前除了一人之外，在中国受过迫害的加拿大居民或亲属都被成功营救，部分亲属来到加拿大与亲人团聚。谈到605号决议案，斯考特·瑞德表示，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在众议院中取得压倒性多数的投票，议员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他表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11年以来，人们对法轮功学院的广泛支持。
2010年4月5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游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游行的总负责人沙荣·拉姆斯登站在天国乐团的队伍前说，这是我最喜爱的乐队，他们已经连续三年参加我们的游行了，他们的表演非常出色，我以后也都会一直邀请他们。来自大陆东北的周先生说，连续几年都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出，真的很有气势，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来自山东的陈女士接受采访时眼睛含着泪，她说，他们在大陆是受迫害的，但在海外是如此的受欢迎，我为他们感动。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真善忍国际美展来到美国塞班岛。2010年3月27日，美国美丽的热带海岛塞班迎来了第四届真善忍国际美展。画展由当地联邦艺术协会和美国凤凰艺术画廊及塞班佛学会主办，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9位画家的近30幅作品。塞班市长弗洛雷斯观看画展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该来看这个画展，画展很好，他本人很受教育，他并祝贺画展圆满成功。联邦艺术协会负责人安琪·红松、美国内政部官员杰夫·绍尔、美国劳工人权监察官员帕梅拉·布朗、当地土著酋长级人物、著名航海家利诺·奥克派等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来宾表示，非常荣幸在岛上能看到国际水平的画展， 他们认为霍金奖的画作震撼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散发出的慈悲力量震撼人心。前来观展的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有的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法轮功。一位曾是美术老师的中国女士赞叹道，画的水平真高呀，写实功力很强，非常佩服这些画家。一位在当地居住的中国人前来观画，当了解到画作忍表现的是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电击毁容，后来被酷刑折磨致死，他眼含泪水并表示信仰是不能被打压的。当地多家媒体对画展做了采访报道。真善忍国际美展自2004年以来已在世界40多个国家展出上百场，美展作品全部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之手，画作所展现出的法轮功的祥和美好与其在中国大陆遭到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迫害的画作全部取材于真实的故事，给人极大的震撼。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韩国声援7000万华人退出中共。2010年4月11日，韩国退党服务中心在韩国最大的华人聚集区鞍山市主办声援7100万华人退出中共集会游行。从集会现场到游行途中，壮观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各国游客。在集会现场，一位40多岁的华人男士跟退党义工说，你们做的这事儿没有错，可心里就是感觉有点儿。义工跟他讲，你看到韩国人举的牌子了吗？那上面写的是中国好，中国人好，共产党不好。韩国人都分得那么清，我们中国人更应该明白中共不等于中国这个道理呀，您说是吧？最终这位男士叹息道，哎，你们干的这事儿也不是为了自己，为的是全中国人，祝你们成功。当天集会上，来自韩国大林退党服务中心的何女士讲了他们为人们做三退过程中的几个故事。2006年10月份的一个夜晚，我们正在播放记录中共谎言与暴行的九评共产党录像，一位先生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说，我就是沈阳公安局的，你们回中国我马上就可以逮捕你枪毙你。我们和善地对他说，先生您别生气，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还是请您耐心地看一看。这位先生坐着凳子一直在静静地看着九评录像。尽管韩国十月的夜晚已经很冷了，可是这位先生在此后的几个晚上一直来看九评录像。等到第四天再来时，他说，你给我从党员、团员一直到少先队全都给我撸了，我都退了。从那以后，这位先生成了退党服务点的常客。2008年的一个夏天，一对夫妇听我们给他们讲真相。我们讲，中共建政以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8000多万中国同胞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哪一个政党能残忍到这种地步？只有中共。 你们还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你看，他们连法轮功这些修真善人的好人都迫害。这么多年，练法轮功的人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我劝你们退出中共组织，是为了让你们分明善恶。好人都应该站在真理的一方，站在真理一方，才能真正的得到幸福和平安。这对夫妇听明白真相后，两人不但声明退出中共，并且当场用手机拨通了中国的电话，告诉他们在中国的儿子说，我们在这儿给你把团员退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到智慧，找到真理。蔡淑慧，一位生长在澎湖岛的渔家女，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台北大都会。她努力向上考取国家公职，在台北士林地区担任村里干事，任职期间完成大专学业，也以工作数年来的积蓄购屋置产，并与男友步入了礼堂，完成终身大事。按说人生至此，应如飘落土壤的种子一般安定下来，但是蔡淑慧却始终无法就此立定脚跟。她接触宗教，练过气功，大量阅读修身养性的各种书籍。有人问她，你究竟在寻找什么？她有次脱口回答，智慧，真理。是啊，这就是我在寻找的。蔡淑慧内心有些悸动，可是到底是些什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2004年3月，从德国回来的小妹向她介绍法轮功。淑慧打开转法轮拜读，越看越觉得如获至宝。她只用一天的时间，一口气就读完了。淑慧激动不已，内心不住呐喊，这就是我要的，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生命的智慧，找到了永恒的真理。他迫不及待，隔天立即请求小妹教功。淑慧说，我一个下午就把五套功法学全了，牢牢记住了。在学功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了大道至简至易，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虽然淑慧以前几乎不曾与人发生冲突，但修炼法轮功之前，她内心充满怨愤。她怨婆家其他兄弟姐妹不管公婆，全由她和先生抚养。她怨自己赚钱养先生全家。她怨婆家家境不好，却又有打牌的习惯。虽然先生也信守承诺不在自家设牌局，但却到外面去打。他怨先生外出打牌一直到凌晨，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矛盾日深。淑慧选择逃离不愉快的家庭氛围，一得空闲就跟婆婆带着孩子外出游玩，不把心思放在家里。幸好婆媳俩感情很好，婆婆操持家务照顾小孩，淑慧就只顾上班和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敢保证哪天再也承受不住过多的怨恨而崩溃。修炼后的淑慧，凡事有真善忍指导，从法轮大法中她明白世间种种爱恨恩怨都有因缘关系，逐渐也懂得遇到问题时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最后从忍气吞声到没有怨恨，轻松自在。她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对方着想，体谅别人，澎湃汹涌的积怨在一点一滴的淡化消失。先生也由开始的极力反对，到现在不但非常支持，还会主动帮忙做一些活动事务。淑慧说，学法轮功的初期我还不懂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真善忍的法理很快让我有所调整。一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已经育有12岁与4岁一对儿女的淑慧怀上了第三胎，这对她和前两胎接生的医生来说实在是天大的挑战。她因为子宫肌瘤和前置胎盘情况严重，必须安胎。 五年前怀第二胎时，整整半年，淑慧请假躺在医院不能下床，整天带着呼吸器，24小时不停轮流注射安胎药，而剖腹生产稍有不慎，很容易大量崩血，危及生命。由于这么前前后后的折腾，淑慧罹患产后忧郁症，医疗手段一直无法减轻她的病情。医生告诉淑慧，她不敢收，叫她转到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医院生产。每次定期产检，医生必定要求她住院安胎。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淑慧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她没有耽误工作，照常骑摩托车上下班，穿街过巷递送礼公文，反而还利落清爽。医生和护士无不啧啧称奇。淑慧说，为了让医生和家人安心，我还是听从医生的话，转到他建议的那家医院去生产，结果一切很顺利，宝宝也很健康可爱。3年前，市林区的管理人员人事变动，淑慧被调到离家最远、居民最多的里办公室任干事。同事纷纷告诉她，这位里长很难相处，经常到区公所告状，数落干事的不是，所以她那里的干事的更换率是全区之冠。淑慧去了以后，这位里长却到处夸赞淑慧，还去区公所向淑慧的科长说，绝对不可以给我换人，你要敢换人我就翻脸。其实刚开始时，淑慧工作得非常辛苦，经常要跑着走路来争取时效。淑慧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她只看里长好的一面，体谅他为民众服务的好意，尽力配合，努力把所有事情做好。我都用真善忍的原则来对待，不久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里长非常信任，给我看到的都是最好的一面。淑慧说，里长对法轮大法非常认可，让他在活动中心开设练功点，在公告栏里贴法轮大法好和教功的讯息，还让淑慧邀请大法学员来分享修炼的心得。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练法轮功，心肺病痊愈，讲真相被迫害致死。四川省巴中市的张坤阳因在煤矿工作患上心肺病，身体每况愈下，几年前因修炼法轮功而得以痊愈。可是他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而被中共非法判刑，投入狱中折磨。张坤阳于2009年7月含冤离世，时年55岁。张坤阳，男，巴中市南江县赤溪乡人，后迁至该县长赤镇居住。张坤阳曾在煤矿井下作业多年，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使他染上职业病心肺病，2004年被确诊为3期心肺病，广元市劳动局定为4-5级残废。2004年又经历一场车祸，肩胛骨被撞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坤阳开始了法轮功的修炼，身体很快康复。2006年5月29日，南江县的警察以县城出现大量真相资料为借口，肆意抓捕法轮功学员。张坤阳以及该县的唐玉华、燕玉明、周云华、谭君怡等大法弟子被绑架判刑。随后张坤阳被劫持到乐山五马坪监狱，遭受非人折磨，强制在污蔑法轮功的所谓三叔的悔过书上签字。2008年回家后，张坤阳经常遭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居委会人员的监视骚扰，中共不法人员强迫张坤阳写所谓的思想认识。南江县国安人员何才国多次要求张坤阳充当特务，监视其他大法学员，每次都被张坤阳断然拒绝。当地派出所人员也多次骚扰，不许张坤阳随意外出。长期的迫害与骚扰，使不堪承受巨大压力的亲属也对张坤阳百般刁难。 张坤阳旧病复发，于2009年7月在医院含冤离世。一个身心重获健康的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说真话，做好人，就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判刑和无休止的骚扰，直至失去生命。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有着这样悲惨经历的，又何止张坤阳一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思想的瓶颈。一只章鱼的体重可以达到70磅，但是如此庞大的家伙身体却非常柔软，柔软到几乎可以把自己塞进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塞进海螺壳里躲起来，等到鱼虾走近就咬住他们的头部，注入毒液，使其麻痹而死，然后每餐一顿。对于海洋中的其他生物来说，它可以称得上是最可怕的动物之一。但是人类却有办法制服它。渔民掌握了章鱼的天性，他们把小瓶子用绳子串在一起，沉到海底。章鱼一看见小瓶子，就争先恐后地往里钻。无论瓶子有多么小多么窄，结果章鱼把自己变成了瓶子的囚徒，最终成为了餐桌上的美味。其实很多时候人的思想也如同章鱼，遇到苦恼、烦闷、诱惑的瓶子就喜欢往里钻，越往里钻心灵也就变得越狭窄。其实那时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囚禁我们的正是我们固执的观念。放大一些胸怀，看淡一点名利，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更加善良宽容地对待生活，对待他人，就会摆脱思维的瓶颈，不做外物的奴隶，做自己真正的主人。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大多数美国医生相信神迹。如果大多数医生说他们相信神迹，你会感到惊奇吗？美国密尔沃基哨兵周刊2004年12月21日报道，由调查机构 HCD Research 与纽约路易斯芬克斯犹太神学和社会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一项对全美1100位医生的调查显示，74%的医生相信神迹发生过，73%则相信奇迹会发生。医生们说，无论是绝症患者的痊愈，还是长期昏迷病人的复苏，都是其科学背景和医疗训练无法解释的。有时病人的好转与我们做什么毫无关系，我觉得是上帝之手把他们治愈的。 内科专家哈森说。癌症放射治疗专家奥森说，如果神迹的定义是科学和医学无法解释的一些事，那么在我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事太多了。哈森医生说，他本人会很自然地了解患者是否有信仰，并与他们谈论精神在治愈疾病中的力量。外科医生莉亚则习惯带写有祷告词的卡片进手术室。他说，手术程序有时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你不得不怀疑超自然的原因。他本人相信神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清代的余道光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庙宇的朱门紧闭着，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里走出来。那位读书人知道这是神灵，便顶礼膜拜，口呼上圣。那人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神灵，是管理右台新境的官吏，因送文部来到这里。读书人问，你司什么境？是夜境吗？司境吏说，差不多，但又是另外一种境，叫新境。夜境所照的是人们所做的善恶，至于心中的细微感触，感情的真伪万端，深藏不露，幽深秘密，无迹可寻。有的人往往外表像麒麟凤凰一般，内心却像鬼域，这些都隐藏在心底，夜静是照不出来的。宋朝以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邪恶之徒的种种伪装术更趋精熟，掩饰弥缝，有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没有失败过。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将夜镜移到左台，照真小人，再增设心镜置于右台，照伪君子。两镜的圆光左右对应，人们的内心就洞然明晰，他们的外形都是道貌盎然的正人君子。然而真正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澈激越如水晶者，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已。这些情况我站在心境旁边都记录下来，三个月来一次月地庙，呈送文部让月地判定罪服。名位越高的坏人对他惩罚越严，手段越巧妙的坏人对他惩罚越重。春秋记载，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在对展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匿藏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道，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静吏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他回家以后专门请余道光先生写了一个匾额，观心，就是审查自己的内心的意思，挂在自己的居室门上，用以警醒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